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开始了康德的哲学，而且我们好好的探讨了他的纯理性批判那一部著作。那么康德所举出的，不管他的范畴的东西，也不管他的这个感性的一些东西，那么以及这个悟性还是理性的这一部分，那么他到最后的结论的时候，人对感性有办法把握，就是对实跟空。那人对悟性，他四种涉猎的范畴我们也有办法，可是理性他属于天马行空，他有很多是幻想，他不是真实的思想，所以变成我们对真实的世界是存疑，就人的主体的能力很有限。那么这个有限就替他开展了他第二个批判，怎样第二批判是有一条出路，还是有一个空间可以存在，那就是说我应该做什么。那么应该做什么，这是一个行的问题，是行的哲学。意思是康德把前面属于知的部分把它存疑了，提出了他的困难，不单只说把思想跟纯粹混乱的一个困难，他批评笛卡尔的思想，把我思故我猜当作是谬误的推论。那然后呢，把这个物理学上的了解到的这个时间跟空间对这个自然的世界的一个了解，就自然世界究竟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究竟有开始没有开始，用这个时空的尺度去衡量，觉得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现在康德只好放弃这个知来去推荐这个行，推荐这个实践。那么实践理性批判的课题是行，是在探讨感官跟理性对知识的无能为力之后所导引出来的康德的补救之道。那么这里所谓的感官跟理性对知识的无能为力，并不是表示经验主义跟理性主义在知识上有什么毛病，康德并不是这么指出，而是说理性跟感官它所抵达的只是现象，只是表象，不是 物体的本体，不是真相，不是无次底，用康德的专用名字讲，不是 Ding and Sich， 不是这个无次底。所以康德哲学并不否认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的东西，而是否定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对于宇宙跟人生真相的一个理解。所以康德在他的哲学全面的实际来讲，他以相当平面的展开的方式，他否定经验主义跟理性主义有这个能力之后，他要用立体的一个架构去处理知识的问题，也就是说把知的问题提升到行的层次。那么提升到行的层次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层次，康德把这个行也当作是理性，不过它就不是纯理性，是这个实践理性。而这个实践理性康德用了一个名词叫诉求，中国很多人把它翻成基准，这个 postulate， postulate 这个字是拉丁文出来的，是诉求，就老老实实想去诉求，去人的心灵它会诉求一个什么东西。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讲，人的诉求有两个，一个是他理性，他是诉求知，那么一个是属于他的良知，他良知诉求善，所以一个是追求知的真，一个是追求道德的善。那么康德在这里一样的，他觉得诉求主要的就是诉求这个善，而这个善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就是他应该先存在，而他存在的模式呢，康德把它分成三个，就是上帝的存在、意志的自由、灵魂的不死，这三个东西。为什么康德要讲这三个东西？所以主要的我们说用通俗的方式去理解的时候，就是康德所经验到的这个世界，所看到的这个道德的世界，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他发现人的良知 都有一个正义感，所谓的正义感就是总是觉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这是一个良知上的一个基本的诉求，做了好事应该得到好报，做了坏事应该得到恶报。在我们中国的司马迁写史记写伯夷列传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想法，善恶应该有报应。可是司马迁他写史记的时候发现也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有好的人他一生一世都受苦受难，有的坏人他一生一世都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他觉得这是很不公道。那么康德也许站在这样的一个正义的公道的立场来去看，发善也一样，好的人不一定有好报，坏的人也不一定有恶报，那怎么办？所以就应该有报应，今生不报应该有来世报。所以如果讲到来世报，那当然很清楚的，灵魂要不死，灵魂死了那就没有了，没有报应了，你们肉体是会死的。所以灵魂不死的诉求是完全放在这个善恶报应的问题上，而善恶报应是属于道德跟宗教共同的问题。可是我们说报应谁来报？所以康德来讲，那总得有一个管善恶报应的这个主体，所以他觉得上帝应该存在。所以上帝，而且上帝不单是存在，他有一些特性还要非常非常的清楚。所谓的非常清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应该是一个全善的啊，上帝应该全善，全善的意思就是说行善的人他一定好好的报答他，作恶的人他也一定好好的惩罚他，那这样的话他才公平，他才公正，那么他所以是善啊，他嫉恶如仇，所以他会惩罚那些坏人。所以上帝一定第一个要至善，第二个呢，他的全知，他知道哪一个人做了什么，连一个人思想想什么他也知道，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明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可以知道某某人是行了善还是做了恶。那么然后他还有别的一个特性，也许上帝存在的诉求，他全能，他一定能够，他有办法，有这个能力，他一定会惩罚坏的人，赏报善的人。所以上帝存在，除了他的存在的本质之外，他很应该有三个这个特性，就是他是全能、全知、全善。所以这是康德对上帝存在的诉求。前面讲的这个灵魂不死，因为他要有报应，因为今生今世没有好的报应啊，因为好的人有的时候受苦受难一生，坏的人他荣华富贵一生，所以灵魂要不死，要等到报应。那么然后呢，还有一个也是基本的诉求，人要有自由意志，就是行善还是避恶啊，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那人要是一个主体，他要有自由。如果他没有自由，那是很冤枉。是他没有自由，他怎么能够行善？他怎么能够作恶？是善恶的一个诉求，他的一个基本的预设是人有自由意志。因为他有自由意志，善的行为是他心甘情愿去做的，恶的行为也许他心甘情愿去做的。所以他要负责，他有自由，他就有责任。所以我们说这三个基本的诉求，上帝的存在，而且全能全知全善的存在，灵魂的不死，而这个灵魂，所以这个肉体死亡的时候，灵魂带出他的所有的功行苦劳，带出他的所有的罪恶，去到彼岸，去到来世，在那里得到审判，得到这个报应。那么然后呢，就是这个人他有自由。所以我们说上帝存在，灵魂的不死，人的自由意志， 是基本的诉求，而最基本的诉求就形成了康德的道德哲学的。那么这一个问题是刚开始，并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后面的这个安排，所以康德还有在安排，说人他如何知道善跟恶，对不对？他天生的是不是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当然，我们说这答案可能是比较否定的。人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是受到社会、受到环境、受到文化的这个熏陶，人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是这个是康德觉得这是内涵的问题，神学的问题不是这样。神学的问题是一个道德的纲的问题，就是行善必恶。那么这个行善必恶在康德看来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天生来的这个良知，是属于先验呢，就在人的经验以前呢，就是天生来的东西。人天生来良心里面就有一把尺，而这一把尺就衡量人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那么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那是伦理道德的第二层问题，那是可以商谈的问题，可以受文化的影响，可以受风俗习惯的影响。可是行善必恶这一个道德命令，在康德来讲那是绝对的，这是一个基础，不能够是讨论的话题，不是一个讨论的课题，它是一个基本，它是一个设定。人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行善必恶。那么这一个行善必恶在康德来讲，它是人的心灵还是人的意志还是人的良知天生来就有的，而且这样的一个道德命令它是绝对的，就是没有条件可以讲的，无条件的，是没有任何的情况之下，不能说有任何情况之下它会改变，它是行善必恶。那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是慢慢可以讨论，可是行善必恶这一个绝对无上的道德命令是由人性所出发，然后也由人性 去完成。你如果没有完成，那后面的三个诉求它就会存在，上帝和存在，人的灵魂会不死，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还是要自己要负责任。所以当人他的这个天生来的这个道德命令是由人的良知做主体提出这一个无上的道德命令，叫人自己要求遵守。那我们说如果人不遵守，那人不遵守他会得到报应，而报应的后面的基础就是他的实践理性批判里面的这三个诉求，上帝存在，他又是全能全知全善的，那么然后灵魂不死，然后呢人有自由意志。所以这样的一个康德的这一种伦理道德的一个模式，就形成了他的在道德的上完全是一个神是主义的，就是对行善必恶的绝对的道德命令，而这一个严格主义。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道德命令是绝对的，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也没有条件，也没有例外，而且他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命令他直接导引出责任，每一个人天生来都会有这一条行善必恶，这一条是没有讨论的余地，可以讨论的只是问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么这个在风俗习惯一个民族的民情还是时代的背景之下会有讨论的余地，可是行善必恶是没有讨论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它就是先天的主义。先天的主义意思就是道德命令不是从经验来的，它是与生俱来的，它不是我们的教育和社会能够改变，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那是一个道德的公准，它跟人性不可分，所以它是先天的，不是后面学到的，也不是经验得来的。我们后面一个它还有一个独立性， 独立性的意思就是道德的命令，它来自自己的一个本性，不是从后面送来的。这一点是在西方的世界对康德来讲引起了很大的震撼跟很大的讨论，因为西方的基督宗教一直觉得诫命是由上帝那里发出来的，这意思就是人要行善要避恶是上帝的诫命。可是当然也有基督宗教的神学觉得那也没有什么，因为人天生来就有行善避恶的这个诫命，是上帝在创造之初就把这一种行善避恶的诫命放在人的心灵里面，意思就是人的心灵人的本性跟这个行善避恶的道德命令是一起存在，人的存在跟这个道德命令的存在都是上帝给的，所以上帝才是人存在的原因，上帝才是人遵守道德的规范的一个原因，道德规范跟人的存在一样都是上帝所创造。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可以说康德跟这个现在的新四灵哲学，还是康德跟传统的四灵哲学，他们中间确实是有交谈的空间。在实践理性有了自由意志，有了灵魂不死，有了上帝存在，所以导引出来的道德命令是它的合理性跟准确性。在康德在纯理性里面的缺陷是由实践理性所补足了，他的命令代替了素食，要求代替了理想，看不见的代替了看得见的东西。所以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建立，他可以说一方面是唤醒沉睡当中的人性，一方面又架构起他的哲学体系。这个可以说是康德哲学最高峰，就是他把人的主体，把人的认知的主体提升到实践的主体上面，把人的从后天经验所建构的一些东西提升到先验的这一个层次，然后呢把人的必动性啊，他只听诫命，只听外面来的一些命令，把它改变成他的自主性，把它改变成自主性，是人毕竟还是这个道德的主体，人比他是道德的主体，他要对自己负责，他也有自由，那么他也有认识的能力，虽然认识的只是表面呢，可是他的理性分成纯理性跟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可以补这一个纯理性的不足。这可以说我们在康德的这个哲学里面，他的所有的这一些从理论的部分到实践的部分一个最主要的大纲。那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是康德的这个半段的批判，也就是说康德的米说，而这个米说对西方当代的米说，当代的艺术哲学有很重要的启发，也就是说康德真正影响后世的比较没有辩论的，就是说没有不同的意见的，没有见仁见智的一些东西，还是他的艺术哲学的部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